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题目呢，是信心的伙伴。信心的伙伴，我们都喜欢有伙伴，但是什么样的伙伴才是对我们生命中在信仰的追求道路上面是有益处的呢？是信心的伙伴。前一阵子，这个仁爱团契第二小组他们在敬拜的时候，也有选了一首诗歌，叫做《我们有在一起》。那也有选一首歌叫做当我们同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当我们同在一起，其快乐无比。这个那一天刚好是神学生之夜之前的这个聚会，那有一位神学生就加入我们，那我就特别说，我们平常都没有唱这个歌哦，只有今天你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唱这个歌。弟兄姐妹，当我们唱这个歌的时候，给你什么样的回忆呢？你会想到以前参加团康，或是参加大学活动，或者是跟一些你的好朋友参加在一起的时候唱的诗歌，唱了这样的歌，大家在那边欢喜快乐。那我们会，当我如果问你们说，你们想起怎么样的好朋友啊？可能这个姐妹会讲，最近跟我打电话聊天的一个姐妹啊，我想起她，跟她在一起真好。可是如果问起弟兄呢，Albert， 你想到哪一位朋友呢？对于弟兄来讲，可能他会讲说，这个30年前跟我一起当兵的好朋友啊。弟兄和姐妹完全的不太一样。弟兄好像活在过去的这个友谊里面，但是姐妹活在一个美好的关系。这个最近美好的关系里面，这是男生和女生很大的差别，所以导致于说，其实在教会里面我发现弟兄是很孤单的，大家承认吗？有没有？弟兄有时候是很孤单的哦，因为姐妹呢常常可以一个话题大家可以聊天分享心里面的事，但是弟兄他部分都是讲事实，讲事工，联络完了就再见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啊，男生女生是大不同的，但是在我们的这个信仰群体里面呢，我们有许多的弟兄是需要我们彼此来关心的，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信心的伙伴。我们从信心的伙伴来认识基督徒，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过一个群体的生活？这个故事，我们都刚刚所读的这个故事，我们都非常的喜欢。但是怎么样透过这个故事来分享，来找到一条我们可以实践的道路，在这里有三点。第一点，我们要活出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伙伴。第二个，我们要成为一个有决心的伙伴。第三个是我们要活出信心，然后完成神所喜悦的事工啊，完成让神喜悦我们里面的信心。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的背景呢，是在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大家看到那边有一个图我先来讲这个图好了这个图呢，我们可以看见马可呢，这位作者呢，他用很简单的文字来表达这个他跟随主耶稣的这样的经历。那当然这很多的内容可能是从彼得那里听来的那马可呢，他在描述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耶稣他的侍奉呢，首先是他先受洗，对不对？那耶稣受洗，然后他在加利利海这一带服事在加利利的沿海这地方传福音，大概呢花了8章的篇幅。那到了第9章黑门山，那里是一个高潮接下来耶稣呢，他就下山他就往这个耶路撒冷去。这马可福音，他把它分成两个段落。前面2年半的耶稣传道的时间呢，耶稣是以一个仆人的身份，但是他这个仆人的身份受到很多人的欢迎。那这个，特别是耶稣他在施行神儿子的权柄的时候，他叫很多的被鬼附的人得到医治。那耶稣呢，他也行了很多的神迹，比如说他带领这个耶稣的门徒经历这个风和海2次，那耶稣也使得千人得到饼吃，一个是5饼2鱼，一个是4饼 就是得到七饼两鱼，叫四千个人吃到饱哦。耶稣行了很多神迹，门徒还是不认识他。直到我们看到黑门山，当耶稣带着这个他的十二个门徒到了盖撒利亚腓利比的时候，在那里，彼得终于知道，受了启示，知道耶稣是基督。在此之前，耶稣所做的神迹，他都不要让人来传扬他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的身份。就算巫鬼认出来了，耶稣都不要他们传扬。但是一旦耶稣的门徒认识主耶稣是谁的时候，主的身份，他就从一个仆人转化好像成为一个君王。原来他是一个受人拥戴服侍人的仆人，但是耶稣的身份从黑门山那里有一个转换的时候，他的身份好像他可以承认。一直到第十五章，我们看见这位君王，当大祭司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说是的。耶稣承认他的身份，耶稣从一个仆人转换到一个君王，从一个服侍的成为一个君王的身份，但是君王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在耶稣身上，我们看见有仆人也有君王。那虽然这是一个背景，这是一个整个的 overview， 但是对于我今天要传讲的这个经文是有一些的关联的。那我们看见呢，耶稣他在刚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呢，他受洗之后我们看见他是在哪里，他在约旦河里受洗，然后他回到加利利，他在那里宣传说人应当悔改，要听信福音，宣传神的国已临近，然后他呼召他的门徒要来得人如得鱼。那耶稣选择了一个城市叫做加百农。那我们知道耶稣进入加百农里面做什么呢？他赶巫鬼。于是众人就稀奇也很惊讶，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读到耶稣又进入到加百农，他在房子里面讲福音。在马可用的这些的语句里面呢，他常常用到权柄，常常用到众人，常常用到又，常常用到这个众人都感受到惊奇哦，他也常常用一个字立即啊。那这几个字呢，都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有一一的呈现。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加百农是个什么样的城市啊？这是一张好像是这个假想图啊，在一世纪的时候，加百农大概长什么样子？加百农是一个沿海的很大的一个城市啊。那在加百农呢，当时他们的建筑呢，我们看见它是一个一层楼的建筑，但是右边呢有一个梯子啊，有一个梯子可以是到了楼顶这个房顶上的啊。那加百农它本身呢，它是一个城乡的一个，它是在通往叙利亚和这个埃及的一个要道，所以人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哦，这个罗马大道有经过这里啊。那上个礼拜呢，宇康传道在讲那个马太那个利位，他就是坐在这个税官上面收税的这一位。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背景啊，就是在马太被呼召之前发生的事情哦，在加百农。在这里呢，我们看见有一耶稣呢来到加百农，进入一个人的房子里面，在那里传讲神国的这个道，跟耶稣在跟他们讲道。那突然呢，有人就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了哦。摊子，弟兄姐妹，你见过摊子吗？摊子他现在的摊子呢现在的摊子他可能可以用轮椅，对不对？他可以坐轮椅，他没有办法自己走路。但是以前那个时候呢，没办法，好，他就只能在家里。在家里呢，我们能够想象一个摊子在家里面的一个心情吗？有些弟兄姐妹可以啊，有照顾这样的病患、病家人啊，实在可以体会。那我自己有一次在家里面，我因为这个落枕，那这个落枕呢的原因是因为以前打排球的时候这个受了伤就是突然抬头，然后那个伤呢就让我好像这个错位之后没有办法恢复， 所以常常都会有落枕这个问题，一直到我来美国之前，有经过一个这个整复师，他告诉我说，你这样不会很难过吗？不会很痛苦吗？他就帮三两下就帮我复位了，所以当我开始要服侍之前的时候，连骨头都被主校正了。那我要讲到就是说，我当时那时候的这个落枕的情况呢，我非常的辛苦啊，没有办法起床，没有办法起床，你要怎么办呢？你只能用滚的啊，用滚的滚下床，然后用爬的啊。所以我知道这个摊子的一个辛苦。当时我心里面想，我该不会永远都没办法起床了吧？我想到一些。好，想到我以前在当兵的一个朋友，他得了僵直性脊椎炎，他必须要靠止痛药来过一生啊。他躺在床上的时间是越躺越久，没有办法很自由的活动。瘫子在现代的社会里面非常的多啊，除了本身的这个瘫子之外，我要讲的是心灵的瘫子。有没有人感受到他是孤单的呢？他是感受到被藐视的呢？他是被感受到被这个社会所放弃的呢？生活没有目标，甚至他的一个结果就是放纵他的生命。有一个故事哦，讲到有一首诗叫做它是一个奥地利的民谣哦，没有他这个歌名这个诗歌名就是类似当我们同在一起这样子。他内容说，哦，亲爱的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亲爱的奥古斯丁，所有一切都消失了，钱不见了，女友不见了，一切都失去了，奥古斯丁。哦，亲爱的奥古斯丁，没有了，外套不见了，员工不见了，奥古斯丁躺在泥土里。亲爱的奥古斯丁，没有了，即使是维也纳那个富裕的城市，就像奥古斯丁一样都折断了，每一天都是盛宴，但现在只有瘟疫，只是一个伟大的尸体的盛宴，剩下的就是这样了。奥古斯丁，奥古斯丁，躺在你的坟墓里，奥古斯丁都没了。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在鼠疫的情况之下，十七世纪中时候这个作家写的。他为什么写这首诗呢？是因为有一天哦，这个诗人呢，他喝酒喝醉了，他就晕倒，还是醉倒在这个维也纳的大街上面。结果捡尸员就以为他是死人之一，就把他带到这个弃尸场去丢弃了啊。所以等他醒来的时候呢，他被尸体掩埋，他爬不出来。他出不来了，于是他想办法呼救啊，最后有人伸出援手帮助他啊，他就被拯救出来了，写了这首歌。那这首歌就是我们刚刚唱的，当我们同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啊。那当然这个作者他写的时候他没有想到我们的情境，可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处境是你跟很多的尸体在一起的时候啊，你所唱的歌，你心里面还会欢喜吗？这位奥古斯丁呢，他被拯救出来了，他才有办法继续的发挥他的 talent， 才有办法继续发挥他的长才。那我们说齁，现在我们这个疫情时代，像现在这样谁是我们的好朋友，谁会为我们伸出援手呢？这个卡通的人物里面有一个，他是人们的好朋友，你们猜猜看他是谁。好，只要你跟他猜拳，你一定会赢，好，他会输啊，因为他总是会伸出援手。好，这一位呢，就是哆啦 A 梦。给大家看这个，为什么他猜拳他会输呢？因为他的手是圆的哦，他只要他伸出手来就是圆的啊。那只要大雄每次有求于他，有求他就一定会有求必应。那弟兄姐妹，回到我们刚刚这个图， 如果我们的手不伸出来的话，如果我们的手不伸出来，没有人会握到我们的手。但是当我们的手一伸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姐妹会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温暖。当那一个摊子的朋友，他们伸出手来抬这个摊子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人呢，大概要负责45磅左右啊的这个重量啊，要抬着这个摊子来见耶稣。在他们心里面呢，有一个目标，在这一群伙伴里面，他们有一个目标是什么？就是要把这个摊子带到耶稣的面前，而且要把握时机，因为耶稣那时候可是很热门的呢。因为有许多的人听见耶稣，就聚集要听耶稣的话。那耶稣呢，如果离开了他们，他们就失去了这个机会，所以他们要把握这样的一个时机，把摊子抬到耶稣面前。也许这些人出来的时候，他的家人会说，你可不可以这时候帮我去做什么事啊，不要啊，去帮我市场上买一条鱼回来啊，为什么你跑去抬一个你的朋友呢，去跑去抬一个摊子呢？啊，这样的服事是需要花时间花体力的。但是我们看见这四个伙伴呢，他们心里面有一个出于爱心的目标，他们要把这个摊子抬到主的面前来。在我的生活里面，在我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常常都是要锁定目标，要来传福音，要来寻找不是可吞吃的对象，寻找好像在这个经文里面说到的那样的摊子。它不是真实的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的摊子，而是一个没有遇见神的摊子。但是我相信现代人不会承认自己是一个摊子。我们遇见了，我跟我太太遇见了一个年轻的，看他的穿着十分的时髦哦，然后也非常的新颖，然后呢，她是一个单身姐妹，那我就发现这个女生呢很特别，就是她都是清晨的时候回到家，她都是清晨的时候回到家，那突然有一天哇，我闻到了有一些不寻常的味道哦。除了香水味之外，还有酒味，所以我就觉得他应该不是一个一般正常人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因为他是住在我们附近，所以我们想要把他带到教会来，想要传福音给他。那于是我们就跟他建立关系，邀请他来我们家，然后就跟他分享一些食物也好，零食也好，让他们更多认识我们。那我们也去他们家探访他，后来就发现原来他还会有他喜欢一些中文的东西，喜欢一些才艺，喜欢写书法这样的一些活动，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年轻人这样。我们心里面想把福音传给他但是后来发现有一些的困难就像这些的摊子的朋友，他们就像这些朋友，他们把摊子要来到抬到，想要从门大门进去，但是不得其门而入。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刚说了，有人，众人拥挤在这个门口，连空地都没有了连空地都没有，而且不得靠近。那这些的信心的伙伴呢？他们怎么办呢？我们知道他们就想尽办法，他们到了天花板上面，到了这个房子的屋顶上面。他们拆通了这个房顶，而且拆通了之后，把这个摊子，连他所躺卧的褥子，这个床垫都坠下来。但是我们没有看见这一些的伙伴在这个过程中有任何的抱怨，没有任何的放弃。他们没有任何的抱怨，没有任何的放弃。其实，当我们背负一些的痛苦的时候，你过一段时间刚开始不觉得怎么样过一阵子你可能就会觉得它是一个拖累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的老板出差我们去收集了很多人家的广告 于是呢，我们就在饭店里面消化那些的广告啊，就是那些的 brochure 啊，然后 DM 这样子，就是消化他们的报价单，消化，然后那些东西整理完之后要带回，要带回台湾啊。那我就发现，我们每次旅行的时候呢，都要拖着那一个沉重的箱子，除了我们自己行李之外，还要拖那个箱子。拖到最后的时候，我就跟老板讲，我们可不可以就把这个留在这里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来的目的就是要得到那一个箱子。那个箱子不是人，但是那个箱子对我们来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于是我们再怎么样，我们都要想尽办法把这个箱子带回台湾啊。那这一群伙伴们呢，他们心里面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把这摊子带去找耶稣，见耶稣的面。可是遇见的困难就是进不去，怎么办？他们突发奇想啊，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上帝给他们的一个 idea， 一个创意。我从来在读圣经的时候都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 的一种策略。你怎么会去人家的房顶上面把它拆下来呢？行不通嘛，而且不合理啊。在这里面有一个角色，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讲话，就是那个房子的屋主，他没有讲话，他没有说不可以，好像他里面也有一个信心。我们看见这些的伙伴，当他们遇见问题的时候，他们遇到一个没有办法前进的一个拦阻的时候，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而且没有停留。山不转人转，弟兄姐妹，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会遇到一些困难，特别在疫情当中，我们会发现人要和人讲话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疫情之前很方便，我们好像可以靠近人，可以说话。可是当我们疫情当中，我们想要传福音的时候，就发现更困难了。那我们怎么样突发奇想呢？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策略，我们需要有一小群人一起祷告，然后求神给我们有智慧，有策略。在疫情当中，我们怎么样看见人的需要，怎么样没有办法接触他的时候，没有办法面对面，但是我们还可以把爱心送到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所关心的对象家里呢？这必须要刻意，弟兄姐妹必须要刻意去做。好，我继续走把往下走，我就不讲我自己的例子了。在这边有讲到说突发奇想才能突破困难，但是如果我们遇见困难，我们只有抱怨，只有放弃，那我们就不会突发奇想，没有任何的想法，没有任何的创意，也不会突破困难。其实每一次的服侍，每一次的侍奉，弟兄姐妹，辛不辛苦啊？辛苦吗？每一次的服侍都很辛苦每一次的服侍都是不容易的事，都是挑战的。有时候我们要花时间预备，有时候我们要花时间祷告，有时候我们要花时间要做一些劳力特别是预备饭食的弟兄姐妹，要花时间选食材，然后人家睡觉的时候你要起来煮饭没有那么容易的。但是这个服侍是我们自找麻烦事，还是使人得益处的一个机会呢？如果这件事情我们做了会招惹到麻烦，但是最后可以得到益处，我们要不要做？我们能不能做？我们把代价算计清楚了，如果我们有这个实力，我们就去做；如果没有这个实力，暂时先不要做。当我们要带我刚刚说的那位姐妹这个姐妹要信主的时候，我们真实的遇到了一些困难。困难是什么？困难是她的工作和她的身份。原因是呢，她是 在酒店里面工作的。他现在所住的房子呢，不是他买的，他是人家的小三，人家包养他，给他每个月一些生活费，也为他出这个房贷的钱。弟兄姐妹，你想，如果我们要带他信耶稣，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第一个，他的工作，对吧？他的生活费，他可能还要拿出一笔钱，跟那个包养他的人撇清关系。我们真实的遇到了这样的困难，但是我们心里面知道，什么才是真正对他有益处的，什么才是真正对他生命有帮助的。这样的人我们要不要帮呢？要吗？我曾经在这个神学院的时候，认识一个传道人，他就讲到说，在他们的教会，他们因为有一些弟兄姐妹呢，他们生命中遇见了一个大麻烦，必须要教会要花很多很多的钱在他身上帮助他。那我们就会在讨论说，到底教会帮助一个这样的人值不值得？那有些人就是说，帮助，比如说你要帮助一个人，他要堕胎，但是因为教会要帮助他，使他不能堕胎，那他可能你要帮助他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的费用，还有这个他以后的赡养费，因为这个怀孕的妇人呢，她不是妇人。他是一个未婚生子的，这样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案例，教会要不要帮助像这样弱小的呢？我们就在那边讨论，就是教会要不要把钱花在事工上，还是要把它花在这一个弱小的子女身上帮助他。结果那个传道人他就讲，他说他身为他们的教会的这样的领袖，他说我们能帮多少我们就帮多少。虽然如果你以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投资可能不会让所有的弟兄姐妹或所有人感受到快乐，可能你把这个钱花在其他的事工上面更有果效，但对于一个他看见一个人的需要，他里面就动了慈心，甚至他说如果他可以，他愿意帮助他，甚至教会的财产可能就因此受到亏损很多。这件事情，这个观点在我里面有一些的震荡。我常常会有时候会想，到底一个人的生命值多少钱？我们到底看重的是教会，到底看重的是什么？如果耶稣在我们当中，他会怎么做？弟兄姐妹，有一个词我很喜欢，它叫做恒心，它叫做恒心。这个词呢，它的这个原文的意思呢，就叫做专注、持续，也是遵守，也是献身奉献的意思。那它如果用在今天的处境里面，就好像是一只斗牛犬，或者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狼狗，要他去咬那一块肉，或者是咬这个坏人的包包的时候，他是咬住之后他不肯放手的。大家有看过这样的训练的狗吗？他死咬着，他是不肯放下的。在圣经里面，这个恒切呢，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当我们里面有一个渴望，神给我们的渴望，当我们对着这个目标，对着这个渴望里面想要完成的时候，这一个属灵上面的一个专注就呈现出来了。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有一群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圣殿里面恒切的聚集，一家一家的擘饼，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相通，擘饼和祈祷。他们在那里圣徒相通，他们在那里祈祷，他们在那里，换作今天的话， 他们在那里一起祷读，一起分享灵修，一起爱宴，他们在那里横切不放弃。那这群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这群人就是刚刚听完彼得讲道就受了洗的那3000个信徒。我想他们不只是信徒，他们是门徒，他们是刚刚听了讲道受洗的那群人。当我了解这个字义的时候，在这个放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啊。弟兄姐妹，我们里面对神的专注常常可能是可有可无的，可能是我们祷告完之后我们就放弃了。为什么？因为困难太大了，或者我们心中的神太小了，心中的神太小了。我们对于那个姐妹，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横切，有没有像这里的横切？可能还没有，但是我们里面有个渴望，就是我们想要他信耶稣，所以我们为着他的处境祷告，希望有一天神可以在他生命中动工，希望他不要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试炼或者遇到世上的愁苦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他对福音是有好感的，可是他里面的困难必须要让他做一个决定，我们很担心他会走原来的回头路，不跟随主。但是我们为他祷告。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帮助一个人的时候，像那四个朋友，他们是怎么带着这个朋友，怎么样带着摊子来见耶稣的呢？他们好像仆人一样，他们是抬着那个摊子来见耶稣的，而且我想可能没有那么顺利，人很多，然后呢还必须绕路，最后呢还必须要爬上屋顶。我曾经在想，那边有个梯子，一般的这种梯子，我在家里想，如果是一般的梯子，怎么样把一个人抬上天花板上啊？怎么抬啊？他的这个褥子你都要一起带上去，那是床垫。我们能够背多少东西呢？当时的梯子是什么样子，我有一些想象，但后来我看见有这样的梯子，他们可以这样上去。那到了屋顶他们要怎么办呢？他们要使出他们的空手道，把那个瓦房的瓦给劈了啊，还要把那边把房顶给拆了啊。有这么容易吗？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天窗吗？总之没有那么容易。但是这些为仆的呢，这些为仆人呢，他并没有就在此放弃，而且他们是怎样？我就是要把它拆穿了。经文说既拆了房顶，而且既拆通了，还要把摊子把它坠下来。在马丁路德的一本书里面，它叫做《基督徒的自由》，里面讲到基督徒的里面的信心跟爱心很有关系。马丁路德他说，许多人以为基督徒的信，许多人以为基督徒的信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就是相信嘛。那还有人把它当作这个就是一个有道德的，把它列作这是一种道德。一个有信心的人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啊，是一种有道德的人啊。但是马丁路德说，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真实的信心的经历的话，我们从来就没有办法尝到信所产生的大能。换作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这四个朋友他们没有经过这样的困难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看不出来他里面的信心在哪里，我们只能看出他们里面的爱心。但是当他们愿意 不明哲保身，甘愿为仆，而且遇见问题的时候有决心要把他这个为了人的好处，为了摊子的好处，付上可能会被这个屋主责骂，或者是赔偿，要他们赔偿的这样的一个代价。他们完成了这样的使命。保罗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管辖，然而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对于保罗来说，他的身份，他可以很清高，他可以让人很尊崇，他可以成为一个宗教人士，他自己信耶稣就好，他可以到处讲道，他不需要去到各地旅游，旅游布道，然后呢被人家拿石头打，被人家从这个会堂里面赶出来，甚至这个 要他的命，他不需要。但是他说，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主多得人。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一个受欢迎的，是一个人所爱戴的。我们看见他在加利利这里服侍的时候，多少人拥戴他，多少人爱他。但是主耶稣在这里，他不标榜他自己神儿子的身份，他甚至叫乌鬼说，不准讲啊，你不准说啊，吩咐你不要说，不要作声啊。主耶稣不要人去张扬他的身份，免得误了他，误了他的侍奉，拦阻他的侍奉。当耶稣他愿意，当耶稣的门徒被建立起来的时候，耶稣带领他的门徒，告诉他的门徒，他即将要上十字架，他就以一个君王的身份受审被定。我们的主是仆人，他更是一位君王。主耶稣他其实可以留在加利利的，对吧？这么多人拥戴他，他在那里做神的儿子，实行神的神国的权柄，赶出乌鬼，医治各样的病症。他不需要往犹大地去，他不需要去面对那个孤独的十字架，受苦的十字架。今天 Mary 师母在带我们敬拜的时候，我就看见主耶稣的十字架。在歌词里面，我看见主好像为我们成为了那个坛子，主他牺牲自己，让他成为那个坛子，为我们成为那个坛子。但主他有大能，感谢赞美主，我们这些坛子，我们的罪，我们的软弱，都在十字架上面与主耶稣联合了。当那些使徒行传里面的那些听彼得讲到的那些门徒们，他们听见主的道，欢喜领受，他们的生命就被更新，他们的生命就不再是一个属灵的摊子。然而我觉得今天我们很多的信徒，我们很多神的儿女们，我们好像只要留在加利利，不愿去到犹大地，我们只要某一种信仰上的感觉感受，而我们不愿就近主耶稣服侍人受苦的十字架。保罗说，原来在基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保罗的意思是，我们这些受洗，我们这些外表的仪式是不重要的，而是在于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真受割礼呢？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真实的信心呢？如果有的话，那生发仁爱的信心就会让我们的生命 像基督，就会让我们的生命脱离罪的捆绑，就让我们的生命带领许多的人来到主的面前。其实当我们这么行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然后他说，你们若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成为主的伙伴呢？我们愿不愿意有决心成为彼此成为有决心的伙伴呢？这个决心有时候不只是服侍人的时候遇见困难的那个决心，而是我们里面愿不愿意放下我们里面那一个老我，他想要享受，他想要被人尊崇，他想要舒适，他想要安稳。第三个，信心的伙伴是主所赞赏的伙伴。我们在这里看见，在这里有两种人，一个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你在路加福音里面可以看见，法利赛人他们可以从各个乡村来到这个地方，就是 要来听听看耶稣到底耶稣啊，这位大家所说的这位弥赛亚，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他真的能够做这些事情吗？在犹大拉比的认知里面认为说，这些的叫巫鬼能够被赶出去，这只有弥赛亚能够做的事。那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有多少人呢？据说有6000人这么多，散布在各地。那很多人他们这些就想要来认识他们所传说的那一位，大家加利利在这边在这各乡村所传讲的那一位，这个名声啊，就是耶稣的名声被传开来的那一位，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他们来到这里看看热闹。耶稣看见这一群这个信心的伙伴，他们所行的事，主说什么呢？主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啊！”但是那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啊，他们的心里面非常的不爽啊，不开心，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面，只有上帝，只有神才有权柄赦罪。好，如果故事只到这里哦，如果故事只到这里，那我们可能不会皆大欢喜。为什么呢？因为那四个朋友抬着摊子来见耶稣的目的，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说是罪的问题啊，他们想要的应该是耶稣，你应该讲第一句话应该是你的病得医治了吧，为什么是你的罪赦了呢？耶稣的这一番话呢，要显出他的身份，他就是神的儿子，他有权柄在这地上赦罪。今天我们当中如果认识神的权柄，我想我们有很多的，我们如果认识神的权柄能力，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生命的反应都会改变啊。但是当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可能就像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有我们自己所信的那一套。同样是一本圣经哦，弟兄姐妹，同样一本圣经，但是每一个人所相信的程度不一样，我们持守里面的那一套，但是看见别人的那一套的时候，或者看见别人所说的传说的真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心有柔软来搞个清楚弄清楚呢？还是像法利赛人文士一样恶意批评呢？在马太福音耶稣说，你们心中怀着恶念，他们不只是议论而已，耶稣说你们心中怀着恶念，他们在那里恶意批评，虽然他们没有说出口，但主耶稣看出来。 这是主看见的两种人的对比，一个是信心，一个是对主的不信的议论。在这里也有另外一种对比，其实马可这个作者，我很喜欢他的一些的他的描述，他非常简洁，非常有力，但是他有一些的字在经文里面不断的重复啊，就是我刚说的又啊，众人啊，那又这个字呢，常常就会表示用在耶稣很忙碌啊，耶稣又去哪里？你看这边一开始的时候，经文就说耶稣又进了加百农，耶稣又对众人讲道啊。那在这里呢，有另外一种很鲜明的画面，就是立即的反应。在马可福音里面，马可用了40次之多啊。在这里，我们看见文士和法利赛人对于耶稣所说的“你的罪赦了”，他们里面立即的反应，在中文没有翻出来，在原文里面有一个立即的，他们认为耶稣所说的话是错的，耶稣犯罪了。那摊子呢，对耶稣也有一个回应，等一下我们会看见摊子对耶稣也有一个立即的回应。那弟兄姐妹，我们对于神的话语，我们有什么样的回应？一个就是你完全的相信，一个就是你完全的反对，那在中间是什么呢？你说的很有道理，然后就忘记它。我们是倾向于哪一个？我们的立即的反应是马上接受呢，欣然接受呢，起来行动呢，还是完全就觉得 这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啊？主的话不可能在我身上，虽然你没有这么讲，你心里面的意念神知道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没有什么好隐藏的，我们里面有没有信心神知道，我们里面有没有一颗柔软的心神也知道。但当我们知道这真理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向神的话语对齐呢？愿我们里面 都向主说，主啊，我愿向你有立即的反应。主对于这些立即的这种不信，他主对他们有一个教导，就是主问他们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还是主耶稣说，你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拿着你的褥子起来行走，哪一件容易啊？弟兄姐妹，我问你们，哪一件容易呢？拿起褥子比较容易是吗？拿起你的褥子代表他要起来，他的疾病要得医治哦，这个比较容易吗？对我来讲我觉得你的罪赦了比较容易。为什么呢？因为我空口说白话嘛，你的罪有没有赦谁知道，但是我要叫你起来行走，你非得要起来行走不可的。那其实这件事情对于法利赛人来讲，两件事情都不容易，因为他们知道只有上帝能赦罪，他们也知道谁能行这大事呢？上帝也许先知可以行，他们知道耶稣会行，但是他们不认为那是神。所以对于这些不信的人，耶稣给他们的训示是，我要告诉你们知道，上帝神的儿子能够赦罪。但是这些法利赛人认为耶稣是说了健忘的话，没有办法接受。但是我们在这边看见一个很可惜的是，事实摆在人的眼前，当我们里面有不幸的恶行的时候，是不被神所喜悦的，甚至被神所责备，我们里面有恶的意念。故事的结局果然大快人心，就是这个摊子起来行走，耶稣对这摊子说，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吧，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我们看见他就起来行走了，他就立刻起来行走了。 这是一幅服侍之后啊，这个付上代价啊，辛苦服侍后的一个结果啊。在我们心中，我们都有这样的回忆，我们曾经做过很多的服侍啊，很多弟兄姐妹付出很好的服侍，我们都有很好的结果。回到刚刚我所说的那个姐妹，我们为她祷告，最后我们也看见神在她身上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她起初她觉得，她听到福音之后，她觉得她自己是一个不堪的人，不配的人，污秽的人，她不配得主的拯救。但她后来决志信主，也愿意受洗。当然我们知道他受洗之后，他必须要面对他的工作，他与另外一个这个有夫 有妇之夫的关系，他必须要做个了结，甚至他的金钱上面他必须要靠着他自己为生，也许他 要退还一些以前人家给他的一些的钱，他愿意接受这样的挑战。最后我们看见他加入小组，后来几年也接受了神国度工人的一些装备，他成为一个很棒的同工。如果我们知道他会面对的也许我们帮不了，我们就不愿意帮他，但是这个姐妹她确实因为经过了人的帮助，经过了神的自己的拯救，她的生命被翻转了，如今他可以帮助起来，帮助其他的人。在疫情当中，我们怎么样可以真实的来活出我实践我们的信仰呢？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在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再从事过去我们的一些的宗教的活动，包含唱诗，大家聚集一起练诗，或者是在主日聚会，或者是参加教会的服事。我们没有这个建筑物的没办法在这个建筑物里面服侍了，那我们的教会生活难道就没有了吗？我想不是的。我们其实要重整一下，再次的思考我们与主的关系，我们的侍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侍奉。我简单的用一个图来表达我心里面的一个想法。其实我们教牧同工在这个一个月甚至更早之前，我们都有在谈到说，其实我们很渴望弟兄姐妹可以真实的落实小组的生活，然后大家一起导读，那一个组里面呢，甚至或者是团契，我们可以再把它分成其他的小组，那在小组里面还可以再分小家让导读的，如果你想这个葛牧师如果带我们导读一次十二个人导读，哇，导读一个经文可能要多久的时间呢？好，我们四个人导读，我们花二十分钟。那十二个人导读乘上多少呢？乘上三要一个小时。那我们可不可能为着弟兄姐妹的缘故，而不是为着我们这个领袖的缘故而分小组呢？在这个图里面，我们看见有属灵的小家长，有做关怀的人，有出信的慕道友，还有一些人是没在当中的，叫做未信者的未信主的家人。这个小组强调的不是知识，这个小组强调的是真实的关怀，真实的生活，基督徒之间爱信心所发出来的仁爱那再来看这个图我们一个团契假设有二十四个人，可以分几大组？两大组。可是我刚说的，这个乱起一些这种服事或分享来讲，它是非常的花时间。那如果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四个人一组，就有六个小家弟兄姐妹，你看见的是什么？我看见的不是几个人的问题，我看见的是里面有一些属灵领袖可以被栽培起来，一些以前不懂得关怀的，他们可以来关怀人，不懂得伸出援手的，其实你就把手伸出来就好。我看到的是 还有一些不在这个羊圈村里面的那个紫色的啊，刚刚我说那个微信的亲友们，以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做不到，例如我们没有办法去抬那个坛子，但是当我们四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或五个人或六个人，我们可以做我们以前没有办法做的事。在一本书里面，我很快的讲，这个叫做信心带你做大事。虽然它是在疫情之前他们可以从事的关怀的行动，但是疫情之后我们仍然可以突发奇想。例如说，他说煮饭请人吃，帮助别人照顾小孩一个晚上，协助朋友准备明天的考试， 与邻居一起整理院子，写一封鼓励别人的信，一起读经，教人体育活动或者是一些手工的技巧，帮人搬家，帮人洗车，帮邻居修东西，对别人的兴趣展现有兴趣，真心的诚意的赞美人，与一位朋友一起祷告，为他的需要祷告，为一项事工一起来服事，点点点点点。弟兄姐妹，我想我们以前都做过这些，但是大家集思广益的时候，一个小组过去可能只能关心一个人，但是当我们把它变成小小家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更多的。那最后我要问说，摊子在哪里？摊子的信心的伙伴在哪里？我下面加了一个很小很小很小很小的红色的字，注意啊，要防备法利赛人，不要让法利赛人加入你的团队，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你是法利赛人，如果你是只听不行的，那你就不要加入。好，最后我要说，从我们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里面的一个经历里面，我们来向他们学习，让我们彼此成为信心的伙伴，让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同在一起，其快乐无比。阿们。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主啊，孩子的，主啊，这个讲道会有结束的时候。主，但主愿你自己的话语来感动我们。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要伸出我们的援手。主，我们要彼此成为信心的伙伴。我们要真实的有行动来表达我们对神的信心。主啊，主，让我们能够看见有需要的摊子，看见有需要的人，我们就能够设定一个目标，把他带到主你的面前来。虽然过程中，主有时我们会遇见我们这样的服侍人的困难挑战，有时候是别人的，有时候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内心的。主，但求你帮助我们有一个恒心与毅力，坚持不放弃，对你的献身，对你的专注，对伙伴的委身。主啊，主，让我们的教会真实的建立一个建立一个能够服侍人、关怀人的团队。求主自己亲自来带领我们，带领你的教会，让我们完成主你所喜悦的事工，讨主喜悦，荣耀主的名。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门。